今天是2006年的第一天，也是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当我们谈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本书信是一般我们称它为叫做教牧书信的其中的一封。那么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那么这三封所谓的教牧书信的意思是，好像写给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的，所以我们叫做教牧书信。那这三封书信都是一个私人的书信，但是因为所谈论的问题是有关于教会里面的各式各样如何管理教会，如何作为一个传道人，以及传道人可能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等等一些吩咐、一些教导，所以被称为教牧书信。这三封书信里面，大概只有提摩太后书有比较像是私人书信当中的一些比较个人性的，然后比较情感上有一点好像是私人书信当中的一个特色。那么其他像提摩太前书或者提多书的话呢，就比较像是一个长官对部署下达命令的那一种的书信，是私人书信，但确实有一种教会当中一些很多有关事工的一些这样的书信。那么所以从18世纪初开始一直到现在，大概一般的教会都把这三封信列为教牧书信。那么一开头第一、第二节写这封书信的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归于你。这是一般的希腊人那个时代用希腊文写书信的时候的一种方式，自称是谁、写给谁啊等等，那中间也包括一些问安、问候的话。因此写这封书信的人是保罗。那么整个新约27卷书当中有13封书信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写了差不多整个新约的一半。13封书信当中有9封他都会自称是使徒，特别是写给教会的书信，他常常自称是使徒。他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个盼望的命令和吩咐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用一个称呼叫做给我的真儿子。保罗是独生的，没结婚，所以他没有儿子，可是他有真儿子，还不止一个，提摩太是其中一个。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后面的提多书的时候，保罗写给提多的话呢很类似，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所以没结婚的、没孩子的，他有两个真儿子，都姓提，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那我常开玩笑说，很多真的结婚生了孩子的、有儿子的，有的时候就好像没儿子一样，没儿子的有真儿子。因此很特别的是，在这三封教牧书信当中，这两个收信的人提摩太和提多，保罗都称他为真儿子。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称呼。虽然我说教牧书信有点像长官写给部属的信，可是事实上它里面有一种情感，可不是长官跟部属的关系，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所以他称他为真儿子。为什么真儿子？他是因为信主做他的真儿子。关于提摩太的事情我们知道的略微多一点，关于提多事实上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知道的并不太多，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提摩太，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就提到了那时候是提摩太怎么样开始跟随保罗的，提到说提摩太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也就是所谓外邦人。那么但是圣经上似乎一直都没有提到他的父亲后来怎么样，因为当第一次保罗到他们所在的那座城传福音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提摩太，但到第二次重新再访问那座城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说那时候提摩太已经信主了，他的母亲也信主了，是让他的一个外祖母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就有提到他的母亲的名字，他的外祖母叫做罗伊，他的母亲叫做永尼基。 那么这两位都是信主的，而且因为他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外祖母也是犹太人，但他父亲却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他是不是信主的。所以最可能的一个一般的圣经学者的推论是，在第一次保罗进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提摩太全家的人，就是指外祖母、母亲跟提摩太本人都信主了。所以因此在这个角度来说，提摩太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在信仰上来讲他是带他信主的，因此像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一样。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年龄上那个时候提摩太可能非常的年轻，到底多少岁我们不知道，他是非常年轻的一个人，可是他信主以后非常的热心，非常虔诚，所以使徒行传就提到当地的教会的人对于提摩太非常的称赞。后来保罗决定带提摩太出去巡回布道。你知道他第一次巡回布道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助手，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位马可，可是马可中途不知道任何什么原因就离开了，所以马可并没有一直跟随保罗跟巴拿巴到底，是跟随了一半就离开了。因此在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保罗带的是一位比较年长的希拉。那么这一次在回程经过那个原来还布道过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年轻的助手，就是这位提摩太。所以提摩太跟随保罗的时候很可能是在20岁左右，他不太可能是15、16岁的少年人就跟着保罗出去巡回布道的，那很可能20岁左右。那么根据使徒行传以及根据我们整个对保罗生平的理解，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已经60多岁了，是他信主之后2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还用一个说法，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以后我们会讲到，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他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表示提摩太还是很年轻的。到底多年轻呢？年轻这个字在希腊文的用法是40岁以下的都叫做年轻人，好像我们今天说这个老中青，那么老的几岁以上叫老，什么叫做中，什么叫做轻。其实我们在说老中青的话呢，也差不多是40岁以下叫做青，青少壮。然后呢中也可能40岁到60岁中间叫中，老60岁以上才叫老。当然以前年龄比较寿命比较短的时候，可能50岁就叫老了。那现在来讲的话，60岁最至少要60岁才叫老啊，甚至有些人60岁还不服老呢。年轻的意思是40岁，所以可能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提摩太大概是40岁以下或者40岁边缘，30多40岁，那时候已经跟随保罗将近二十年了。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提摩太跟随保罗几乎有20年，年龄有一个差距，保罗那时候大概60多岁，足足是差不多他父亲的年龄。那信仰上他是保罗带他信主的，而且在保罗整个一生的侍奉当中，大概提摩太是跟随他最长的，从头到尾，一直到提摩太后书，当保罗最后写一封遗书，而且很清楚的表明我要为主殉道了，那封信就是写给提摩太的，就提摩太后书。所以可以说从保罗开始出来侍奉的初期一直到他过世，提摩太一直在他的身边，所以情感上的确保罗跟他有不同的一个情分，所以他称他为他的真儿子。所以也像师父对徒弟，也像司令官对下面的部署，但更像父亲对一个心爱的儿子一些提醒，一些吩咐。这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一个背景。那么除了提摩太的家世背景以外，提摩太这个人到底是怎么长相的，什么个性，身上提的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叙述使我们大概对他有一个想象中一个画像啊。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如果我会画画的话，我会替提摩太画画的话呢，我大概会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他 他一定是瘦的，他肯定是不胖的。为什么？他有胃下垂、胃穿孔的毛病，他胃不好。所以保罗还要提醒他说，有时候要喝点酒，不是要喝酒干什么？他说，因为当时的水，你知道，不像现在自来水是干干净净的，所以很多水可能水质不好，那他这个胃肠不好，会有点像拉肚子那样的情况。所以保罗提醒他用点酒，因为酿酒的过程中，无形中就变成杀菌。所以在当时，很多人常常喝酒，这个不是为了像今天酗酒那样的酒。所以在当时保罗提醒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表示说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个性上来讲，保罗提摩太是一个比较内向啊，比较内向的人。所以保罗每次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以后我们会提到，他常常要提醒提摩太的就是说，你要刚强，要壮胆，表示说他平常呢不是很刚强壮胆的，是有点胆怯的，是有一点点啊，好像要做一点事情，或者碰到一个很难的环境的话呢，他比较容易要退缩的。所以保罗必须提醒他说，要勇敢一点，没关系，上去。我想象中的原因是，提摩太后书提到他的母亲、外祖母都是非常虔诚爱主的，从来没有提到他的父亲。所以我说，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怎么了，有可能他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如果父亲还在，他不会在20多岁的时候，他母亲就把提摩太交给保罗，然后一走就20多年。如果父亲在，父亲会把儿子交给另外一个人，就想带他这样出去吗？很可能从小提摩太一直没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些单亲的家庭是没有父亲的形象，没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在家里，这样一个男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不太容易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的。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尤其是男孩子，他成长过程中如果一直没有一个父亲的一个健全的形象的时候，他在个性上是比较容易像我们所看见的提摩太这样的个性，是比较属于怯懦，比较内向啊。因此保罗在这个方面来讲，无形中就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他也了解提摩太的一个弱点，就常常要鼓励他。那这点其实对我们在读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有帮助，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鼓励。神所用的人，有的时候用大有学问的像保罗这样的人，有的时候用个性很刚强的像以利亚、先知以利亚这种个性的人，但神也同样可以用一个可能没有什么学问的渔夫彼得啦、约翰这样的人，神也可以用个性比较软弱的像提摩太这样的人。你的个性如何，并不因此使得你这个人不能被神所用，不一定。神可以用个性非常好像刚硬的那种人，神也可以用个性看来比较软弱的人。问题是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的时候，神就可以用软弱的，神有软弱的用法，但当然神也会用别的方面来补强他们的软弱。刚强的人，神也用他们在另外一些地方，刚强的人也有他们的一个弱点。好像先知以利亚，他虽然个性很刚强，可是他曾经一度想要自杀。所以刚强的人不是以为你刚强你永远是刚强的，相反的，你的刚强可能就是你的软弱。个性看起来比较柔弱的人，其实在某些方面来讲可能却成为他的长处。这个是在神的手中，神是可以用的。提摩太是整个圣经当中很典型的一种，属于我们一般来描绘的就是一种个性比较软弱的人，但是他仍然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一个仆人。那么因此从这个一开始，保罗向这个提摩太问安，然后开始写这样一封书信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背景。那因此在整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提到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在这第一章所提到的是什么？提到说，作为一个牧养教会的一个教会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的时候，首先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可能教会的内部有一些人 会好像说一些或者传一些似是而非的那种道理。所以第三节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能住在以弗所，好吩咐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不可传异教。他表示就是说，当年表示当这个段圣经所提到的事情，很多人学者在研究，到底如果跟使徒行传配合在一起的话，什么时候保罗去马其顿，然后他们经过了以弗所或者怎么样，然后保罗去了，然后把这个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好像从使徒行传当中看不出来。那一般的说法，最可能的情况下不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而是使徒行传之后。什么意思？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是提到保罗在罗马准备等候审判，因为他上告于该撒。那么根据整个教会的历史以及所有我们的资料显明的是，那一次上告于该撒，保罗你可以说这个官司赢了，所以因此他被释放。他被释放以后，他又继续的几年的宣教的事工，包括他最远的时候到过西班牙。他写罗马书的时候想说，他说我想要去西班牙，后来他去过西班牙，然后也在那几年当中，他可能有再一次回到过以弗所，也去过马其顿，马其顿就是像腓立比啦、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地方。因此在这个旅程中，是这边所说的，当他保罗从以弗所再一次要去到马其顿的时候，这个提摩太跟他同伴，但是当他去马其顿的时候，他却要求提摩太留下来，你留在以弗所啊。那这边就在讲说，为什么我留你在那里？因为有几个人在那里传异教，所以你要在那里好好的嘱咐这些人不可传异教，当然也对教会来讲有一个帮助。什么叫做异教？这个异教哈，我们今天在讲异端异教的时候，我们说异端，如果根据现在的定义，异端是指在挂个基督教的招牌，可是所讲的是违背圣经的真理的，叫异端。啊，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啦，摩门教是异端。那什么叫做异教？异教我们通常的说法是指另外一种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佛教、道教，那不叫异端，因为它根本没有挂个基督教的招牌，它是另外一种宗教。可是这里所说的异教不是指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其他宗教，这边的异教是什么？这个异不是另外一种宗教，它也不是一种真正叫做异端。因此这个字呢，翻译起来是有点困难，就是到底该把它归类于什么。它又不是另一种宗教，也不是属于基督教圈子里的异端，只是呢他们常常说一些我们可以叫做妖言惑众的东西。这种的异你可以叫做标新立异的异，标新立异就是说常常呢用一些狐臭的东西，或者是想象的东西、编造的东西，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标新立异，就是故意显得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些突出的一些东西，这种的异教。这个字保罗曾经在另外地方用过类似的字，不完全是一样的排列组合，希腊文有时候是一些排列组合出来的。那个字是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保罗曾经提过说，有一些当时的犹太人所谓的信主，然后再传讲一种福音，它叫做另外一种福音。那个另外一种的另外那一种，那个字就是这边异教的那个异字啊。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点希腊文或者是化学名词，你知道有一种叫做 homogeneous 是一样的东西 homogeneous， 一种 hetero 那个字是不一样的。这个异教的那个异字就是希腊文 hetero 的那个字，就是不一样的。 homo 是 同本质的， hetero 是刚好不一样的，似是而非这种东西。意思说有 在教会里面，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些人在传这种的东西， 那到底要传什么样的异教呢？其实第四节所说的就是在进一步的让你明白他们在讲什么样的标新立异的东西呢。他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边就让你提醒到了，所谓的标新立异，他们在讲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标新立异立什么异呢？他说他们在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我们中文的这样翻译哈，其实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所有的英文圣经都用同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用英文我们通常翻译成中文叫做神话故事，那个字 myth myth 那个 myth myth 就是一些神话故事，甚至有时候是像童话故事，有时候我们也会讲，比如说我们童话故事里面会提到牛啊羊啊，他们会讲话啦什么这些东西，那当然叫做童话故事才会讲的，牛跟羊不会讲话，牛跟人也不会讲话的嘛。那么很多这种神话故事，这种 myth 就是这边所谓的荒谬无凭的话语，我们中文有很长的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又提到无穷的家谱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你知道在创世纪有很多的家谱，亚当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家谱，那实际上很多这种家谱，那么这个家谱当中有一些人的名字好像除了在家谱中提出来以外再也没有提过了。可是犹太人多年来一直留下一些传说故事，譬如说以诺，创世纪里面只提到这位以诺与神同行，后来被神接走了，几句话这个人一生就讲完了。可是在犹太人的传说一直到今天，他们有很多以诺的故事的，以诺做了这个，以诺做了那个，还有这样子还有那样，这些都是在家谱之外，他凭空又加了很多东西的。那么这些故事是没完没了的，叫做无穷的家谱，就是说讲这些东西。那么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其实他下面也保罗说了，这些事情其实因为无凭无据，那么有人，当然你这样说的时候有人就很信，有些人就不相信，结果发生什么呢？发生辩论争论，而这个争论他说是毫无意义的，赞成的也好不赞成的也好，其实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对于信仰没有任何的帮助。他下面说了，这些事情只造成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们中文的圣经在90年前翻译的时候，当时用的一些字的一些意思跟今天所用的意思可能不太一样。譬如说不发明啊，这个发明什么东西，我们今天说发明是发明一个电灯啊，发明新的东西。90年前北京话的发明的意思不是发明新东西，是发扬，是发挥，说明阐明等等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在讲发明跟那个字不一样了。章程，我们今天说章程，什么章程？教会有教会的章程啊，规则。这个字的意思，原文意思也不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就是说什么叫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简单的说起来，谈到这些无穷的家谱，谈到这些荒谬无凭的这些神话故事的东西，他说事实上并不在信仰上能够造就人，或者把神的旨意，神的章程的意思，其实是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并没有把神的救赎的计划解释得更清楚更明白更发挥得更清楚，没有，相反的造成不必要的辩论，然后大家吵来吵去。他说这些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那些叫做异教，异教那就是说标新立异的东西，为的只是凸显一些人好像说哦，他有一个独特的亮光，他有独特的看见，虽然他所讲的东西你说是异端邪说没那么严重，他讲是另外一种的宗教也不是。所以因此我说你归类为今天叫做别的宗教呢也不对，归类成为异端太严重，可是明明所说的东西却不是 圣经真理当中最核心的，也不是圣经本身的一些启示，是自己得到的或者想象出来的。今天最流行的说法叫做读到的亮光。其实这个情形在2000年前初期教会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出现过，2000年来从来没有停过。教会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人凭想象，凭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凭他各式各样的一些东西，然后用各种的有一些我们称他为灵异解经的方式等等，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所谓的他的看见，他的那个理解，然后这些说出来的东西，我是说说是异端又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常常造成不必要的辩论。但是在信仰上能够帮助人信仰上更成熟吗？不见得。帮助人对于神的救恩的计划更明白吗？也没有，只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辩论。然后有一些这样的人也常常以此夸口，夸口什么呢？夸口他有独到的亮光。那其实仔细看看他的东西，我就说你要说他真正是异端邪说没那么严重，或者说至少你看不出来。但是那种用这些奇奇怪怪的这种想象的东西，从编奏的东西来自我夸耀，这个倒是有的。最近因为在教会教这个异端，所以有时候常常要上网去查一些资料这样。所以除了我讲的介绍的几种异端以外，我就发现今天教会里真的是有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人。譬如说偶然间我又看到网上又某某一个人，那个人也是自称天下第一的，哇，最有独到亮光的，然后觉得别人的看圣经简直是都是看得很肤浅，除了他自己以外。然后他在讲什么呢？我就看来看去，看看他又讲什么是不是异端的东西呢？又好像不太像。但是他的解经方法呢的确是怪异，然后牵强附会的数字东西他都可以想象成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说你看我看见了你们都没看见，这叫做独到的亮光。然后以此夸口，觉得他好像是神特别拣选的使徒啊、先知啊之类的。这些人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这些就是传异教的一些人。当然在这里他并没有提到谁，但事实上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他至少提出了两个人。他最后提到一个什么？一个许弥乃和亚历山大，至少提到这两个人。我相信这两个人就是在那一些传异教的人当中的两个代表性人物。而且不但是提摩太前书他提到这两个人，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保罗最后一封遗书的时候，许弥乃和亚历山大这两个名字再一次被提起来，而且提到这亚历山大是极力逼迫保罗的人啊，诸如此类的。所以这边所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即使到今天可能所谓的无穷的家谱，所谓荒谬无凭的话语，在今天来说在说什么，谁在说什么，说什么东西的内容可能跟2000年前是不一样的，不过整个的趋势是一样。教会之中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你常常要面对就是教会当中常常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那种我叫做妖言惑众，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我们也知道十年前在台湾那时候为了1995，那时候叫做1995闰八月的事情，因为1995年阴历是有闰八月，然后在中国人的这种算命的算法啊，或者说什么什么算法，一年有闰八月的那都是灾难之年。那很多人就在从这上动手脚，在谈来谈去。那么在基督教圈子里，加州有一个人，他也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就是一般的信徒，他就到台湾去妖言惑众。他说他看到一个异象，神给他的异象，中国大陆1995年要血洗台湾，哇，血洗台湾，所以台湾要有大灾难了，中共的军队要来了，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要为神的缘故保命，逃吧。他就叫台湾的教会信徒们牧师们逃吧，在台湾造成很大的一些争执。结果呢， 当然这个数字我只是引用别人用的数字，我也不能精确的说。有一个人说，在1995年，台湾有8000个基督徒，跑的最多的是牧师，其次是长老，第三是执事。那非基督徒跑不跑呢？又跑一点点，不过据说逃亡的都是基督徒。8000人在台湾，台湾大概挂名的基督徒算起来40万吧，8000人呢，算多呢，算不少呢。8000个人，如果100个人算一个教会的话，那就是一年之间有80个教会就人间蒸发了，没有了。他们很多戏剧化的故事是某一天的早上，礼拜天早上聚会的时候，他们在唱诗，等着牧师来讲道，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牧师没有出现，后来发现他已经逃往贝里斯了，跑到一个中美洲一个地方去了。那么在台湾造成很大的这些困惑。那一样，这个人叫做异端吗？他讲的什么所谓违反三位一体的东西吗？不是，他讲的不是异端的东西，但是在他们所传讲的东西当中，就是很多这种想象的编凑的一些东西，然后在教会当中造成混乱。这些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你要知道在教会中现在以及将来都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出现，会有这样的人出现。所以他说，我把你留在以弗所，就是要嘱咐你要去拦阻这些人，不要传讲这些异教，同时你要教导信徒，让他们能够懂得分辨。然后因此第五节他提到一件事情，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个命令的总归，命令是指，其实就这就是嘱咐，我嘱咐你的那句话哈。第三节那个字嘱咐跟第五节这个命令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我所吩咐你的提摩太，我所教导你的，我所要你去传讲的这些东西，它叫做命令的总归。简单说起来就是它的目的，它的英文叫做 purpose， 它的 purpose 或者是他的一个最后要达成的一个东西，也就是整个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或者说和整个信仰的最高的目的是什么？是谈到爱。这个爱这个字是希腊文的 agape， 是一种神圣的爱。整个的福音信仰最高的总其成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 agape 这个神圣的爱。但他提到这个神圣的爱来自于三个，一个是清洁的心，第二个是无愧的良心，第三个是无伪的信心。而事实上这三个心在原文是用同一个冠词把它接在一起的，所以不是有三个东西，是三个东西彼此是有一种内在的相关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信仰总其成的最高的目标，所有谈论的东西最高的是谈到神圣的爱，而神圣的爱来自于第一清洁的心，有时候简单翻译成清心的人。提摩太后书曾经提到清心的人，清洁的心是指什么？清洁的心乃是指的一个人，他常常在神面前有一种认罪悔改的态度，因为常常不断的认罪悔改，然后罪得赦免，因此心是清洁的。所以因此爱是从清洁的心出来的，爱是从那个常常在神面前有一种谦卑认罪悔改的心，因此被赦罪了，这样的人他能够活出真正神的爱来。相反的，一个人活在罪中，不知罪，也不认罪，也不悔改，他未得赦免，他活不出真正的 agape 神的爱来。他可能我们从来不否认在人间基督徒之外也有爱的，基督徒之外也有爱的。我们看到一些人穷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看到有人需要我们也愿意帮助，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这种亲情的爱不是只有基督徒有，别人也都有。但是当你提到 agape 神圣的爱的时候，那就不是人间所有的爱了。我们说的是 agape 这种爱，不是在说人间的友情，不是讲亲情。 agape 这种爱他说只来自于三个，第一要有清洁的心，这个是因为罪得赦免， 才得到了清洁的心，只有从这个才有阿加佩的爱。可是罪得赦免必须是一个人愿意认罪，认罪了有悔改了才能赦免。一个人经常不断的在认罪悔改蒙赦免的过程中的人，他是有清洁的心的人， Agape 的爱才会从他这样的人身上流露出来。一个人如果不认罪不悔改，他永远不会有神圣的超越的爱，这种爱仇敌的爱不可能从他生命中长出来。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当然待会也会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说道理上理智上你对于真理明白不明白，你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承认三位一体吗？道理上的理解是一件事情，但并不代表你有真正神的生命。真正的观察，真正的辨别是在于你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吗？对罪的体认是一个人最大的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异。第二个提到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也可以称为一个完整的良心，或者说没有受污染的良心。有时候我可以这样翻译，无愧的是没有受污损的良心。良心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的心里的，但是良心也在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程度的污染的。一个没有受污染的良心，也就是说你的良心是非常清洁的，因此你的良心非常敏锐的去分辨对与错，特别是道德方面的事情。所以一个无愧的良心或者无污染的良心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你能够很清楚的敏锐的分辨出什么是是非对错。台湾最近在闹一件事情，当然已经是一个多月前一两个月前的事情，在台湾的选举过程中，因为选举要打击对方，在台湾呢，有一个所谓的立法委员，就是国会议员，他自己本身是医生。那你知道，在全世界的医生都有一个共通的规则，作为医生的，你是不能把任何一个病人，你的病人或别的病人的病例拿去公布的，这是隐私嘛，对不对？哦，我们可以到医院去把一个人资料调出来，说哦，这个人你知道他有很多病哦，心脏病，然后癌症末期什么，你不能把别人病例，除非他本人同意随便公布的嘛，对不对？那台湾在竞选的过程中，有一个台中市长的候选人，现在当选上了，他曾经得过中风，小中风，然后在竞选的过程中，有人就说，他已经中风过了，他选他做市长，搞不好就死在任上，啊，攻来攻去。然后那个国会议员呢，就用办法，也不知道是真的病例或者假造的病例，就在记者招待会把他的病例公布了，就说根据我作为医生的专家来看，他再得中风的机会80%。意思说你选上他，选了他没几个月就死掉了，会中风了，你干嘛选他吗？选一个不会中风的吗？可是这个引起很大的风波，就是说作为医生你都知道这个怎么可以把别人的病例拿去公布呢？这闹得很大的时候，这个国会议员自称我的医德100分，他的医德，人家在攻击他是没有道德嘛，违反道德，他说我的医德100分，然后闹得一塌糊涂。这是我所谓的，每个人都觉得我做是凭良心的，可是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呢，还是一个完整的良心的？所以这边所强调是，你这个良心是无愧的良心，没有受污染的，一个敏锐的良心，只有从这种的良心才能够生出 agape 神圣的爱来。否则的话呢，我们的爱常常是有人性中罪恶的污染的。我就说不是只有基督徒能够活出爱来，我也有爱嘛，但是我的爱呢可能是选择性的，我的选择性有我的喜欢跟不喜欢的，可能我的政治的偏见，可能我的偏好，可能我的利益，都会使我在做一件事情道德上的对与错的事情的时候，我完全失去分辨力了。 这叫做受污染的，有亏损的良心。在这样的良心中，你没有办法活出 agape 神圣的爱来，因为你的良心已经被蒙蔽了。只有在无亏的良心之下，那种神圣的 agape 的爱才能够真正的活出来。所以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个例子，不要说竞选的对方攻击啊、反对啊、批评啊、责备，连自己他同党的人都觉得说这太过分了啊！但是他仍然认为他没有错，他自己称为我的良心是100分的。所以你就了解，人的罪性会让一个人被蒙蔽而一无所知了。当然后来他是道歉，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觉得今天的是非不明了，对错不明了。在台湾、在中国、在美国、在很多的地方，你发现这事情好像应该是这样子，怎么大家有时候好像还有歪理可以讲呢？你就知道良心常常受罪恶的污染，被罪恶扭曲。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爱，尤其是 agape 神圣的爱，是不可能在这种污染的良心的人的身上能够活出来的。第三个，他是提到说无伪的信心，没有假装的信心，或者你可以翻译为真诚的信心。真诚的信心也是代表对神的一种绝对的信赖。你对神绝对的信赖，你才能够活出一种 agape 神圣的超越的爱。也就是说，要爱仇敌，要活出圣经上所说 agape 爱的那一种的境界的时候，跟信是有关系的。所以保罗最喜欢提到信、望、爱三个字，而且常常站在一起连在一起讲，因为的确爱跟信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信赖神，我往往对人，甚至是仇敌，甚至一个毫无希望的人，我还能够有一种宽恕的爱，超越的爱。我没有办法宽恕仇敌、饶恕仇敌，甚至爱仇敌的原因，我常常会怕什么呢？如果我爱他，我吃亏上当好多次了，再饶他一次，再爱他一次，搞不好亏大了。我在怕什么？其实一个问题是，如果我相信神是公义的，我相信神是有大能的，如果我真的信赖神，我真的就能够也愿意，即使被骗一次，我再去付出那种对仇敌的爱或饶恕。否则的话，在我从人的常情来分析来判断的话呢，我当然不愿意做这个冒险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超越的爱的背后必须有一个对神无条件的信赖来支撑，你才能够有 agape 的爱的。没有那个信心，你是没有办法活出那种的爱来。所以信与爱之间是有内在的关联的。所以他就提到说， agape 的爱是从一个清洁的心，是从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事实上我说过，这三个心是合在一块的，不是三个里面有一个我就能够活出 agape 的爱，是三个都必须有。我必须在神面前是罪，因着我的认罪悔改蒙赦免。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有这种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我常常在神面前因为这样谦卑认罪悔改，也常常被圣灵光照，所以我的良心是敏锐的，是很清明的，然后我也有对神绝对的信赖。在这个当中， agape 神圣的爱就在我生活当中不自觉的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因此既然整个的信仰的核心最高的目标是这个的话，所有的教导是要教导我们如何能够让每一个人有一个清洁的心，有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我们所谈论的就是教导我们弟兄姊妹怎么样增加对神的认识、信赖，帮助我们怎么样常常对自己的罪有这种深刻的体认，愿意常常认罪悔改，然后蒙神的赦免，常常学习在道德上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能够有一个没有受污损的良心。我们常常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所有教导的一切。因为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慢慢的学习彼此勉励的时候，我们慢慢的都逐渐的可以活出阿嘎贝神的爱来，那就是整个福音信仰的最高的目标。偏离的这个，你讲无穷的家谱，你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呢，相反的，所以第六节就是说，有人偏离这些，就是说你不讲这个核心的东西，你讲的是一些无穷的家谱，捏造的故事，听起来哗众取宠，听起来让人觉得哇，他怎么知道的？哇，他好厉害啊！但这些东西帮助人能够活出基督的阿嘎佩的爱吗？如果没有，他就说偏离的这些讲的反而是什么？他叫做虚浮的话，自己要做教法师、做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所以因此，有时候要帮助弟兄姊妹分辨什么是一些真正的异端团体。有一些即使不是异端，但所说的是不造就人的所谓的这些我们圣经上所说的异教、标新立异的东西，怎么去分辨？有时候不是一下子从他讲几句话、讲一篇道就可以看出来说，哎，这个人或者这个团体是有点怪异的，或者说你不要去怎么样，不太容易这样分辨。但是也有一个简单的分辨的方法，那就是这个教训或这个团体所带出来的是一种基督里的爱吗？爱是带来合一的。如果这个教训、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是攻击、谩骂、分裂，你不管他讲错什么东西，你第一个就要考虑到，如果是出于神的，为什么这个团体或这个人所做的这些事情、所讲的这些话，造成教会内部弟兄姊妹之间这么多的纷争，而不是带来爱？单凭这一点，你就可以有一个警觉。即使你没有办法把他所讲的言论当中挑毛病挑出来说他这点讲错了、这点胡扯，你讲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的话呢，你从那个后果你也可以开始有一点提防。像这些事情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有一些这些人想要做教法师，这些人他叫做假教师，所传的是一些偏离正轨的异教。正轨是什么？所讲论的是基督的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心生出来的。所以换掉说，他勉励提摩太的就是说，你所有的侍奉、你所有的教训，就是要从这点来着手。你要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基督的爱里面，在这当中能够有成长。那因此接下来他第八节就提到了所谓律法的正确使用，也就是说在这些假教师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当然也会谈论到所谓的律法。你知道这个律法这个字在新约时代、在使徒时代保罗常用这个字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一般的来说、广义的来指的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的教导啊。所以这个律法本身当然包括十诫，但不限于就是十诫，也不限于所谓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到生命纪。你可以指的说讲论有关于圣经的这些事情啊，旧约的这些教导。他说律法第八节，我不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的。那这两句话的意思，其实保罗在罗马书了，在很多书信里面有提过类似的一个观点。虽然他是说律法、守律法、遵守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律法的功用本身是好的，它本身有一个是圣洁的、是良善的啊。只是守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但是他再一次强调说，律法原来是好的，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为不法不服的人设的。那其实在这个当中在希腊文的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文字游戏的味道，就是说它有一个字就是法律的那个字，英文的 law 这个字当然希腊文叫做 normal， 我们叫正常的 normal 那个字。那希腊文的 normal 就是一个合乎一个大家公认对的，那叫做 normal，那英文的翻译成 law。 所以这个字的里面如果用英文来念的话，它本身有三个字，英文可以念起来，简单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law The lawful use of the law is for the lawless， 看到三个 law 没有？律法那个 law 的正确的使用叫做 lawful use， 合乎 law 的应用，是为了那些无法无天的人 lawless。所以 the lawful use of the law is for the lawless。那其实中文翻起来的话呢，也可以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可以了解。也就是说，律法的合法的功用是为了不法的人，或者说无法无天的人。所以里面有三个法，对不对？律法的合法的应用是为了无法无天的人，因为有人无法无天，所以才定出法律来管他。意思在这里，所有的法律是为了这样。如果没有无法无天的人，其实是不需要法律的。反过来可以这样讲，因为大家都接受了一个共同的规范，大家照着规范去做，就不需要定出还有白纸黑字写下规范来。当然有些规范写下来有时候也是有点奇奇怪怪的。最近又是在 internet 看到中国大陆最近出版的一个东西，2005年最荒唐的 law， 最荒唐的规定。排名第一的是好像在四川某个地方一个动物园，它有一个规则，不准猴子乱抢旅客东西，什么什么东西。可是定个规则，你是给人看的，给猴子看的啊？你说不准猴子乱抢旅客的东西吃，那这个 law 要规定猴子不准犯规，可是猴子不会看布告。这个 law 写出来是给谁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四川的动物园里面，大概那边的猴子常常会无法无天啦，乱抢人家东西吃，定这个规则，是不是？有很多这种规则。那还有一个规则是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官员说，作为政府的官员啊，他那个地方县政府的，作为官员不可以收贿赂，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那没有错，是不可以。可需要说吗？我不写下来难道就可以吗？那写下来是谁都知道是不可以的，那你还要写作一个行好像官员的守则哈，写下来的什么东西诸如此类。那但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有一些法律规则，就是因为有人违反规则，而且这个规则是我们都认为是对的，所以好像再把它写下来执行，对不对？那执行就照这个规则。所以法律的合法的应用为什么定法律，就是因为有人不守法律嘛，这个意思在这里。那其实保罗这段话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圣经上许多这方面的教导是因为有人是不法的，不按法律而行的，有人是不服神的规则的，有人是不虔诚的犯罪的，有人是不圣洁恋世俗的，有人是弑父母杀人的，有人是行淫亲男色的，有人是抢人口说谎话的，还有欺假事的，还有做别样任何这个抵挡正道抵挡真理的人。所以所有圣经中的这些律法是为了对那样的人宣告审判的，就律法的正确的使用是为了这个。那其实他所说的意思是强调，所以律法本身是圣洁的，虽然你刻板的去遵守所有的律法不能因此使你得救，或者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百分之百的达到这一点，他强调也不再讲这个，但是律法本身仍然是善的，是圣洁的。我们不是要废弃所谓的律法，但是律法不是为守规的人定的，是为那些不守规的人定的。那因此如果我们是奉公守法的人，虽然有很多法律的规定，你根本不觉得法律的存在，你也不觉得不自由，对不对？因为你都照这个规矩而行。可是如果你常常是属于犯规的话呢，你就要仔细读有什么规条，你一下子犯错了，一下子犯错了。在一个社会里面，可能如果是一个法律是定的不是太过分的挑剔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而且这些人也是奉公守法的人，你常常不觉得有一个法律的限制，你不觉得不自由，因为你是守法的人，是有法律你守法， 你根本不觉得是不自由。觉得不自由的人，那就是 它常常是抵触的，对不对？所以他是说旧约的律法还有整个神的一些规则，其实是为了有人是不法的，不顺服神的，不敬虔的，是犯罪的，所以因此有这些法律规则定下来了。那么这边所提到的一些所谓的不法的、不服的、不虔诚的、犯罪的、不圣洁、恋世俗，这一大堆你可以叫做道德行为上的黑名单啊，哪些东西。那仔细去读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都跟圣经中的十诫是有关系的，甚至是有点平行的啊，平行的。譬如说十诫第一条是不可拜偶像，对，不可拜别的神。那这边提到的所谓的不虔诚的，其实在原文就是拜偶像的意思啊，诸如此类。那么其他的类似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什么，这一列十诫上所列的，在这边里面的黑名单当中基本上好像都提到了。所以他的确是有旧约律法的背景在提到说所谓的律法正确的用处。所以也就是说在这边保罗所强调的是，不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将旧约的律法废除，因为律法本身是圣洁的，只是在这个当中要提醒我们，我们传福音但是在生活行为上的所谓的圣洁的方面，那仍然是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这边所列出来这些犯罪的这些明显的犯罪的行为，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那么当然很多人会注意到第十节当中在行淫乱里面，他特别凸显提出来一种同性恋，所谓的青蓝色的。青蓝色的这个来讲，通常是指一个男人对男人有这种爱恋的态度的，这个意思就青蓝色，其实就今天我们所谓的男性的同性恋。那么有一些这些行为都是明确的神所厌恶的。那么保罗在十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提到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在这个福音的里面不是让人放纵犯罪的，相反的是不要去做这些神所厌恶的事情。十二节之后保罗话题一转，转到他自己个人的见证，这是在圣经当中保罗几次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叙述，自我的描述，他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他蒙了恩。但是也常常让我们提醒到保罗这一个人，他的信主的过程会成为许多人的一个帮助。的帮助在哪里？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一个他自称为罪人中的罪魁，不但蒙恩得救，甚至奉神的差遣来服侍他。如果像他这样可以蒙神的恩典来派他服侍他，那么其他的人更是应该可以在神的面前蒙这样的恩典。所以他十二节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血赌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这么提到他自己，他说我过去是血赌神的。你注意看中文圣经的话呢，其实整段里面哈，那个受词血赌神的那个神那个字，中文旁边点点点是没有那个神字。我从前是血赌的，逼迫人的那个人原文也没有这个人，就是逼迫的。侮慢人的那个人旁边也点点点也是没有那个人字。换来说我以前是血赌的，是逼迫的，是侮慢的，但是加上了神加上了人也没有错。我血赌的是血赌神，不是血赌人。我逼迫的是人，我侮慢的是人。这个侮慢这个字英文圣经大部分翻译成就是说暴力的，他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人，因为他为了当时的犹太教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是非常激烈的。但是虽然如此我还是蒙了怜悯，蒙了怜悯。蒙了怜悯这个字呢，他用了两次，十三节一次，十六节也提到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他强调他的犯罪，他甚至是一个罪魁，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罪魁这个字也一样用了两次，十六节也提到说 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其实整段的里面他是重复了两次类似的描述，描述他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还是蒙了神的怜悯，蒙了恩典，又重复一次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蒙了怜悯，然后使得他蒙到神的恩典，甚至被神拣选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呢，十四节提到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换句话说，他所要凸显的是，不是他保罗多么能干，多么有本事，他使徒的职分如何，他强调的是，我完全是一个不配的人，却蒙神的恩典。如果这就是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在其他的人身上，可能在保罗看来就是说，别人犯的罪没有我严重，我这么严重的人神都赦免，神都拣选了，何况那些罪比我轻的人呢？这就是福音。所以他就说，显明他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十七节就自然又带出另外一次的一个颂赞，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自然发出一种对神的颂赞来。谈到对自己罪的这种的体认，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特征。我刚说过的哈，真正的基督徒不在于说你的教义的了解多少，真正的基督徒最大的考验是你对你自己罪的体认有多少。这是为什么常常即使在我们的教会或者过去有牧养的教会也都是如此，我们有受洗班啊、基要真理班的课程要上完，不是上完了课自动就受洗了。我们通常会跟这些准备受洗的人有一个个别的约谈。当我们约谈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来不会考圣经常识，我们也从来不考基要真理班听了什么哪一个没听懂啊这类事情。我们所关注的只有一件事情，你对你自己罪的体认是怎么样，你真正感受到你是个罪人，而且你的罪蒙赦免吗？而且在你生活中是显示出罪得赦免的凭据来了吗？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课上完了没有受洗，有些是自己觉得还没有，也有些时候是我们的观察觉得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暂时有时候不给他受洗。当然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同的教会不同地方的人有时候会争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受洗前一定要上这么多课吗？好像他们提到说使徒行传里面你看五旬节圣灵降临当天彼得讲一篇道，结果呢3000个人就受洗了，哪有上课，当天就洗了。那为什么现在教会受洗还上课还上那么久，尤其我们教会上的课最长。其实我们忽略的是初期的教会，尤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还没信主以前，旧约圣经可是从小一出生就要开始读的，所以他圣经基本上有些根基的，他只是不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对圣经本身的知识是很丰富的。我们今天的慕道友却不是如此啊，我们可能很多人是出生于无神论的家庭，无神论的环境出来的，然后一听了一篇道感动就下水了。如果有人问你，你信的啥？我信啥？我不知道我信的啥。所以这样人洗了是信了得救了，恐怕不一定。相反的，在初期教会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是初期教会在公元300年以前，一个人从慕道学习圣经到他受洗，一般我们从历史上所查考出来的是平均短则3-4年，长达7年你才可以受洗。那你说早期的教会有上受洗班上个7年的，他可不是上受洗班上7年，他要3年到7年去观察这个信徒是不是真正生命改变了，否则教会不给你受洗。为什么？当时教会在罗马政府的这个逼迫之下是喊打喊杀的，他不轻易给任何人受洗的。 那没有受洗是不能领圣餐的，在初期教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用三年到五年时间去观察一个人是不是信主以后生命真正有改变。那现在我们只是可能六七个月，短的话六七个月，长的话一年两年，其实算起来，我常说我们比起初期的教会算是很有恩典了。否则我们也要短则三年，长达七年才给你施洗。其实时间不是最重要的，其实重要的是是不是你的生命真正有一个从里到外的改变，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里面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是真正受洗的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所以到最后十八节开始的时候，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一个嘱咐，最后的一个提醒，就提到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个命令交托你。一样，这个命令是指什么？就是第五节所说的命令的总归，那个命令就是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吩咐。我所吩咐你交托你的这个使命，这个任务是什么？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他用打仗这个军事的术语来提到侍奉神是一个好像作战一样。特别我说这是教牧书信，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传道人，对于任何教会的领袖，包括可能信徒当中的长老执事这些领袖，侍奉本身是一个征战，好像打仗一样。这个美好的仗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该打的仗，是一个很有荣耀的战争。你知道，如果说国家面临仇敌来攻进攻的时候，我们要保卫国土的时候，那都叫做美好的仗；侵略别人的时候，那就不叫美好的仗了，对不对？要维持国家的这个统一啊，或者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啊，那种仗打的时候，即使可能要牺牲，这就叫做美好的仗，值得打的仗。他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仗，但这是一个战争。所以我有的时候到别的地方讲到，也有一些地方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也有感动想要奉献将来传福音啊等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提醒他们，你有心奉献侍奉神很好，可是我说你不要有一个太罗曼蒂克的想法。什么叫罗曼蒂克的想法？有些人是看到电视上某某大布道家，哇，一布道整个足球场好几万人，我也长大了要像他一样。没有人去侍奉是想做超级明星，希望有几万人听他讲道。这样的话你不要搞错，事实上侍奉是一个战争，战争有时候会流血的，战争是有时候是很辛苦的，但是这是值得打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很可能像这边第一章所说的，有一些征战的对象不是在教会外面，是在教会里面，假教师。当然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里面，他也会提到一些这类的事情，教会内部有一些分门结党的事情，有纷争，有假教师的问题。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要提醒提摩太的。教会外面也有一些攻击，包括在当时有一些犹太教徒犹太人的攻击，也有一些罗马政府当时对教会里面的一些攻击。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征战，有内部的，有外面的，但你必须装备好。所以他强调什么？十九节，要常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个属灵征战里面，当然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保罗曾经提到所谓属灵的兵器装备，这就提到更多了，救恩的头盔、腰带什么什么。这边好像很简单，只提到两件事情，信心和良心。信心所指的是信仰上，你必须持守你的信仰，所以他这边提到假教师在讲一些妖言惑众的事情。良心是有关于道德的，良心是有关于道德的，可是道德跟你的信仰两个也是不可分的。他提到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样。中文圣经的这个真道，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翻译成信心。其实因为那个 faith 这个字，你可以指信仰，也可以翻译成信心， 如果翻译成信仰，就是真道的意思。但如果是信心呢，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可能更好的翻译是，有人丢弃了良心，他的信心就跟船破损了一样。当他丢弃良心的时候，连他的信心也会瓦解。有些人他在信仰上，什么三位一体啊，这种真理的东西，他没有偏离。可是他如果在道德的良心上，在道德行为上堕落了、失败的话呢，他会反过来，连他的信心都会瓦解。这是不可忽略。今天作为一个教牧同工的时候，其实我们所面临的试探，有一些是在真理上的，但也有很多传道人的失败是在道德上失败的。所以因此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提醒这位好像他看来像他儿子一样的提摩太，提醒他，当你侍奉的时候，你要持守的、常常存着的就是信心和良心。那有人丢弃了良心，他的信仰就瓦解破损了。他就提到这两个人，徐米乃和亚历山大。那当然以后还会提到这两个人。他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曾经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人在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问题解答，他们有人递一个纸条，有一个人就问他说，庄牧师，有谁可以把谁交给撒旦的？好像这没有爱心，你怎么可以把一个人交给撒旦？我回答说，当然可以，保罗就交过两次，这边就是一次，他把两个人交给撒旦了。还有另外一次，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就说跟他的继母同居了。保罗写信批评责备这个哥林多教会说，这样的人你们还收了他，还自夸你们有爱心可以包容。他说，这样的人呢，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了。什么叫做交给撒旦？交给撒旦并不是把这个人丢到地狱里去了。交给撒旦当时的术语，这种特别的说法，就是交给撒旦就是赶出教会，开除会籍的意思。因为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所有的信徒在教会里是在神的恩典的笼罩遮蔽之下的，赶出教会他就不在神的恩典的保护伞之外，那就交给撒旦的直接的攻击了。我们所有人活在世界上都在撒旦的攻击之下，但是神的恩典和保护教会成为一个神的保护伞，我们在神的恩典的遮盖之下，所以撒旦的攻击不会临到我们。当一个人从教会当中被赶出去的时候呢，就直接面临撒旦的攻击，这叫做交给撒旦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提到说，我把他交给撒旦的意思是希望他有一天因为受到魔鬼的攻击能够悔改，以至于灵魂得救。所以很奇怪哈，交给撒旦了反而他还有机会可以得救。也就是说，当他被赶出教会面临撒旦的攻击，也许他因此认罪悔改，就又回到恩典之下了，他就灵魂得救了等等之类。总而言之，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今天在将来我们都同样会面临。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在爱心当中，透过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能够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的好像靠神的恩典，能够真正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同时也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去分辨过去的以及今天的以及甚至将来都可能会有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常常有一些讲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这是会偏离这个信仰的核心，所讲的是一些虚浮的话，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帮助，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没有造就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懂得分辨，也不要在这些里面好像受到这些搅和。相反的，让我们能够心思意念学习在真理上被造就，生命能够得以成长。盼望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这成为不但我们这一年，也成为我们往后的这一生能够彼此勉励的地方。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虽然有许多的事情经历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未来新的一年当中，也求主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个人，还有整个的教会，以及你自己普世的教会。主，让我们都能够在属灵生命上得以成长，在传福音的事上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求主带领保守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